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Qantas 推出新计划，拦截回拨已知诈骗电话。墨尔本市租金连着七季度，内城区公寓周租均价560元。澳洲商业建筑改为住宅渐成趋势。澳洲两大党民调支持率均下降。南澳提议新租赁法案保护租户权益。维州将限制每人单次投入老虎机赌资不可超过100澳元。智库呼吁澳洲揭露中共在太平洋岛国腐败行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电信巨头 Optus 公司与各大银行及澳洲金融犯罪交易所合作，推出了一项新计划。在毫无戒心的澳洲人回拨已知的诈骗电话号码时，他们的电话将被拦截。作为联合行动的一部分， Optus 将推出一项名为 Call Stop 计划，旨在减少金融诈骗。去年这类诈骗令到澳洲人损失了30亿澳元。新的自动化技术主要针对的是回拨已知的诈骗电话。这类诈骗通常是银行客户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或短信，声称其银行账户存在问题，例如未经授权的付款或其账户已被他人访问。诈骗者要求客户回拨短信或电子邮件中提供的电话号码，当他们拨通电话时，对方会冒充他们的银行，然后有骗来电者提供其账户访问权限或将钱转入骗子控制的账户。Call Stop 计划将拦截客户被拨打的已被识别的诈骗号码的电话，并自动播放预先录制的警告讯息。该语音讯息将讲给拨打者听，你拨打的号码已被报告用于诈骗活动。各大银行、澳洲金融犯罪交易所和 Optus 将标记可疑的诈骗号码。这个是澳洲首次联合开展此类行动。 Optus 负责监管与公共事务的副总裁谢里丹表示，目前他们每月拦截近500万个诈骗电话和1000万条诈骗短信，新举措将令到担心银行账户被盗用的客户放心。今年以来，回拨诈骗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去年澳洲人因诈骗而损失的金额超过30亿澳元。墨尔本消息，最新的都门租赁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墨尔本单元房租金中位数已涨至每个星期500澳元，三个月内上涨了 4.2%， 比一年前上涨 22%， 即每个星期90澳元。其中内城区的房屋涨幅尤其显著，当地单元房租金中位数在过去一年内上涨了 25.8%， 涨至每个星期560澳元，内东区上涨了 22%，内南区上涨了 19%。 墨尔本独立住宅租金中位数在过去一年上涨了 13%， 涨至每个星期520澳元，再创历史新高。今年第二季度，墨尔本房屋空置率略有上升，从三月份的 0.8% 升至 1%。 东门集团经济师巴威尔表示，墨尔本独立住宅和单元房的租金已经连续上涨了7个季度，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这个对墨尔本来讲非同寻常。综合消息，根据澳洲的 Main 房地产网消息，随着办公楼和其他商业房地产空间的需求下降，越来越多商家将其改为住宅用途。将商业用途楼改建为住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随着新冠疫情后工作模式的巨大变化，这种改建在很多开发商中得到了重大推动。他们现在着眼于将旧开发项目转变为具有高天花板、景观和特色外观的新住宅，令到这些房产尤其受到资金雄厚的大房换小房人士的青睐。来自房地产公司 Arelis Data 的 Adrian Version 说，将办公室改建为住宅可能并不比将其改造为一流资产更昂贵，但回报可能会更高，未来我们会经常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开发商 Ecolan 的项目总监 Andrew Cooper 说，很多这类老旧的商业建筑物已经超过了使用期限，但占据住最佳位置，例如港口周围这种生活时尚的边缘地区。其中的一些建筑物也比现今的建筑规定允许的高度高很多，因为自建造以来引入了新的规划限制来保护景观和视野走廊。该项目的建筑师 Simon Parsons 表示，生活方式的变化、空巢人士人数增多、房价上涨，令到改建项目非常具有吸引力。但这样的改建项目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挑战，这个取决于楼层平面的面积和深度，这个可能导致内部难以获得充足的光线、景观和新鲜空气， 仲有中央电梯的位置问题。城市行业协会 Urban Task Force 会长 Tom Forrest 表示，消防短缺被这类项目带来了新的紧迫性。他说，我认为应该大力鼓励这种做法，特别是在当前的住房危机背景下。当我们有空置的商业空间时，需要对公寓房设计准则引入更多的灵活性。综合消息，据澳洲日报 News Poll 民调显示，澳洲工党的支持率处于2022年选举以来的最低水准。不过，两党联盟同样再失去支持，选民转向支持独立候选人和小党。这次民调在7月12至15号之间进行，涉及1570名澳洲选民。民意调查民调显示，工党的初选支持率下降了 2% 至 36%， 这个是工党以 32.6% 的基本支持率赢得联邦大选以来的最低支持率。虽然两党联盟在上周末花旦补选中以 2% 的优势获得了罕见胜利，不过这个并不能反映出大局。在针对 Robodata 的皇家委员会的深入调查后，两党联盟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率下降到 34%。 民调显示，澳洲人似乎不再支持主要政党，和以往更关注生活成本危机不同，这次他们以此表示对委员会调查结果和国会发声的态度。民调显示，选民对小党派和独立党派的支持率上升了1/3，其中对绿党和红心一国党的支持率分别上升了1%，达到12%和7%。对其小党派和独立党派的支持率亦上升了1%，达到11%。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的支持率基本保持不变，保持在52%，这个也是他去年5月当选以来的最低水准。而对他的不满率下降1%，为41%，并支持率为11%。反对党领袖达顿的支持率下降了2%，为36%，对他的不满率同上月民调的49%持平，并支持率为-13%。另一项 News Poll 民调显示，争取原住民国会发声的公投在女性选民和偏远地区失去了支持，现在只有41%的选民表示会投赞成票，48%的选民现在打算投反对票。亚德莱德消息，南澳政府近日公布了住宅租赁改革的新一轮提议，以加强对租客的保护。例如通过房东如没有在许可范围内的充分理由，不得终止租赁协议。根据最新公布的提议，如房东打算终止短期租赁协议或不再续签已到期的固定限期协议，需要陈述合理的解释，其中包括租客违反协议、打算出售、翻新或搬入出租物业等。此外，南澳政府还将终止协议的最短通知期限，从目前的28日增加至60日，为租客提供更充分的时间寻找物业和搬迁。这些最新公布的提议是南澳政府计划的租赁改革系列措施之一。之前宣布的其他改革意向包括禁止租金竞价，以及允许租客饲养宠物。福利组织南澳庇护所的数据显示，在终止的租赁协议中，近40%是由房东提出，引述最多的理由是固定限期协议到期，但仍有近1/5的终止协议没有陈述明确的理由。而在目前的租赁法案下，租客无权抗诉房东的终止协议要求。南澳政府收到5565份公众反馈，68%支持终止无理由驱逐租客的做法。南澳消费者和商业事务厅长麦哈尔斯表示，改革如通过，将极大改善租客的处境，尤其是在目前租赁空置率不到1%的情况下。租赁法案改革旨在平衡房东和租客之间的关系，在为租客提供额外的安全感的同时，仍保留房东在正当理由的前提终止协议的权利。南澳政府即将启动改革程序，预计在下半年将提案提交议会讨论通过。墨尔本消息，维州政府将对电子赌博业进行改革，赌博者一次最多只能在老虎机上投入100澳元，低于目前的1000澳元上限。同时，除了皇冠赌场外，维州的赌博场所被要求每日至少关闭6小时。维州政府表示，这个将阻止通过博彩场所洗钱的行为。根据改革新规，除皇冠赌场外，所有拥有老虎机的场所都必须在凌晨4点至上午10点之间关闭游戏区。在改革的新规下，除了限制金额外，老虎机的旋转速度亦被要求从每个2.1秒减慢至每个3秒，从而限制损失金额。 惠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这些变化将令到惠州成为澳洲电子赌博限制最严格的地区。惠州政府估计，每年有33万惠州人因赌博而受到伤害，损失接近70亿澳元。博彩监管部长梅丽莎霍恩表示，这个是一揽子改革措施，有效地解决了人们何时可以玩、如何玩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我们为经历过赌博伤害的人提供的重要周边服务问题。惠州政府还表示，从2024年7月1日起，之前由惠州负责任赌博基金会提供的部分服务将由惠州赌博和赌场管制委员会接管。惠州赌博和赌场管制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在上一财年的前11个月中，酒吧、俱乐部和酒店的赌博者们总共输掉了创纪录的28亿澳元，高于2021-22年同期的不到20亿澳元。目前惠州赌博和赌场管制委员会已经在州预算中获得了7100万澳元的拨款，以减少赌博造成的伤害。坎培拉消息，中共与所罗门群岛不断扩大的安全合作关系引起了澳洲的担忧。美国智库呼吁澳洲公开揭露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腐败渗透行为，特别是要加强这方面的情报收集。美国胡佛研究所中国全球与势力项目的联合负责人戴蒙德对澳洲媒体说，西方国家需要共同努力加强情报收集，好像澳洲这样的国家需要在情报允许的情况下公开揭露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腐败行为。他认为这些太平洋岛国仍是民主国家，曝光腐败行为会起到作用，因此尤其需要加强针对腐败行为的情报收集。近日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在北京与中共签署了9项协议，其中包括警务协议，但协议的详细内容还未公开。澳洲还将对北京派遣警察的计划将给太平洋地区带来的安全风险感到担忧，认为这个将引发进一步的区域竞争，要求对方公开协议内容。戴蒙德表示，中共的越势力增长是隐蔽的、具有威胁性和腐败的，而太平洋地区的未来对亚太地区以及全球是至关重要的。西方国家的目标是应该帮助这些太平洋岛国维持主权独立，令他们自己能决定自己的未来。对于中共对太平洋地区的渗透，戴蒙德说，该地区也应该凝聚起来，保护民主来对抗中共想控制一切的企图。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